中共换人，密令正层层下达，阻吓南海，美军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靠泊苏比克湾，遣返港民运领袖罗冠聪惹耳，新加坡中共同时表态，十一临近，落成华人组织抗共车队游行，华人做中共间谍在德国被判刑。观众朋友大家好，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党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号召开会议，研究制定第十五个五年计划，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20届四中全会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敏尔缺席，令人感到相当意外。独立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分析讲，9月28号陈敏尔仲在天津召开了天津市常委会议，天津和北京离得咁近，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咁为乜嘢陈敏尔呢？第一个原因当然可能是陈敏尔落咗马，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陈敏尔得咗疾病，第三个可能性是发生意外事故，好似陈敏尔咁嘅副国级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有专门贴身的保健医生，随时观察他们的身体健康，所以陈敏尔得了疾病，突然病倒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陈敏尔先在天津主持召开会议，他出事落马的可能性亦不大，所以最大可能是发生了突然车祸这样的意外事件。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绝对不应该是一般交通事故，好可能就是政治性谋害。江心哲分析认为，因为似陈敏尔这样的副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出行，前后都是由警车开道的，所以和其他的汽车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如果发生了车祸，那就是一场预谋好的车祸，表面上是针对陈敏尔，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要敲山震虎。而家张友侠和习近平的斗争非常激烈，而张友侠掌握住军队，那他就有能力制造车祸的事件。因为军队在中国有特权，军队做什么事公安部门不能够过问，这个是军事秘密。陈敏尔是习近平跟随已久的亲信，如果陈敏尔出了车祸，对习近平是一个极大警告，对习近平会产生一种震慑，如果他不退休的话，很可能会遭遇车祸这样的下场，逼习近平主动退下去。总之陈敏尔意外没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可能是北京高层权力斗争白热化的一个标志。去年七月中的三中全会起，中共政治局突变，习近平病危，遭遇政变的传闻不断，军中的系将领相继出事，习近平权力被削弱，失去了军队控制权的迹象不断浮现。中共党媒挺习及维护习核心的宣传力度明显降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讲，可以看到中共现在成立了一个所谓决策意识协调机构，有点像当年邓小平时代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翻版，甚至可以说是升级版。实际上这个机构基本上已经将习近平手上的常委会权力架空，成为中共政局真正的权力中枢。据说这个机构的组长应该是温家宝，而汪洋很有可能是常务副组长。换句话说，实际指挥和运作的核心人物其实就是汪洋。另外时事评论员场内普通人早前甚至在自媒体爆料四中全会习近平落台，已经口头通知到中央委员的层面。胡锦涛建议四中全会班子的调整是不得已而为之，所有被调动的职位都是代理职务，到21大时再转正。爆料还说代理总书记是汪洋，四大派系都认同汪洋，比汪洋担任过渡总书记大家不会觉得是个威胁。而代理总理人选中有汪洋、胡春华、陈吉宁、袁家军等人， 其中胡春华的可能性最大。汪洋代任总书记的可能性现阶段看下去是最高，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汪洋本身的资历，众所周知，汪洋是当年由邓小平亲自提拔，可以说是邓改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过去外界一直视他为李克强的接班人，有这样的定位，再加上汪洋和团派关系密切，可以说兼具邓派和团派双重色彩。另一方面，他亦曾经做过一届常委，就资历来讲已经相当完整。相比之下，胡春华就存在一个缺点，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未入过常委。中共一贯是黑箱政治，目前这些都只是传言，观众朋友怎么看呢？你认为汪洋会不会重返中南海呢？戴谢宝以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为灵感，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各系统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人体本身具备维持平衡和自我调节能力，而营养和代谢的支持对健康至关重要。代谢宝的配方结合植物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透过精心调制而成，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正常代谢，协助调节生理机能，支持整体健康状态。它的核心理念是支持新陈代谢，帮助维持生理机能平衡，提供全方位营养支持。代谢宝并非针对单一功能，而是对整体健康出发，帮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平衡，让你每天都能更有活力。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代谢宝唯一官网，我们不在其他网站销售，购买请认准健康520。美国海军证实一艘可搭载154枚战斧、六公巡航导弹的美国海军飞弹潜艇在进行太平洋巡逻期间，抵达菲律宾吕宋岛进行访问。美国第七舰队发出相片显示，美国俄亥俄号23号抵达美国前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停靠在法兰克海博号潜艇水面补给舰旁。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9号报道指出，海军公开海军飞弹潜艇是向世界展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报道表示，俄亥俄号是由核子弹道飞弹潜艇改装而成，可以搭载战斧六公巡航导弹。报道分析，美国不单止提高了对菲律宾基础建设的投资，还逐渐提升美国海军在苏比克湾的部署，显示美菲间的合作日益活络密切。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之前报道指，过去几个月，美方公开加强了与菲律宾的合作，同时加大了对菲律宾军事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扩大了美国海军在苏比克湾驻军。今年较早时候，俄亥俄号前往澳洲。值得注意的是，俄亥俄号出现在南海的消息正值中共福建号航空母舰完成海试。22号中共海军宣布，1015T、10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之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随后俄亥俄号就出现在南海，美军发俄亥俄号相片展示实力。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从美国三藩市出发，27号抵达新加坡时被短暂拘留，后被遣返。在引发国际舆论哗然之后，新加坡政府29号终于打破沉默，为其将罗冠聪拘留并遣返的行为提出解释。根据法新社报道，新加坡内政部声称准许罗冠聪入境不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声明亦提及罗冠聪是遭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对象。就事件，台湾励志协会行政总裁赖荣伟表示，新加坡是数一数二前几年的吸纳外资的国家， 我想这个外资背后一定亦包括中资在这里，所以基本上它是避不开中共政府和经济的影响力，所以今天会作出这样的举动，我其实亦都不意外。当然在新加坡做这种事亦会被批评，一定会伤害到它的形象。就在新加坡提出解释的同时，北京方面亦就事件发表评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公开将罗冠聪定位为被香港通缉的乱港分子。被记者问到新加坡为何没有将罗冠聪遣返香港，郭家坤表示，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有关情况，各国有权自主进行出入境管理，中国中共在同新加坡谈判的时候一定会施压，甚至在世界各地的内部社会里面进行认知作战，丑化这些民主人士的自由人权的形象，都会做这些事。甚至他中共定早就和新加坡施压，他中共当然是想要捉到这些人，警告这些所谓的民主学术界人士等等。台湾陆委会指出，从去年1月1日起至少收到65件陈情案，其中有52件是台湾民众赴中后失踪或而遭拘留，这些案件中方不会主动通报。赖荣伟提醒海外民主人士尽量不要去中国或者和中共友好的国家。台湾现在有不少人对去中国本地，他们所谓的内地，甚至去香港澳门，甚至和中国关系友好的东南亚国家都有所忌讳。为什么呢？因为背后可能存在着中共跨境管辖的影子。在11个国商日来到的同时，在洛杉矶华人区阿罕布拉市有民众组织抗共车队游行，呼吁解体中共，没有国庆只有国商。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讲，华裔民主团体高叫没有国庆只有国商，清晰地表达出这一日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日，这一日是民主国家的华人集会的日子。十一的烟花和阅兵无法掩饰中共扼杀自由的事实，这个是亵渎世界人权的日子，更是反人类的日子。一党专制只会被中国人带上枷锁，只会被人类引起灾难，绝不是繁荣。只有结束一党统治，中国人才能够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利。十多辆车车身上分别写有11国商结束中共的标语，在168超市停车场及新街大道上游行，引起很多路人驻足收睇。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对新唐人讲，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文明自由不受共产主义侵略和腐蚀，就唯有消灭它。当日他们的车队驶向中领馆，并在那里集会声讨中共。中国人原本在民国时期还享有相对言论、思想、信仰及参政的权利，而在中共建政后，人的个体权力被系统性剥夺，不但将民众思想禁锢在单一的叙事中，就连人民食住行都进行了统一管理，凡不接受管制的人都将被扣上反革命、坏分子的标签，进一步从肉体到精神进行残酷的折磨。南韩媒体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号访问南韩，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中共早前包落了首尔新罗酒店整栋建筑，但在9月底突然取消了租赁计划，原因是这家酒店之前为符合中方要求已取消8场婚礼，涉及几百名客人，此事燃点南韩舆论怒火，抱怨亲中政府迫使酒店牺牲普通民众婚礼这样的人生大事来配合中共。去年以来，南韩民众曾多次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抗议现任政府过度亲共，抗议者多次撕毁习近平的画像， 和中共血旗，以抗议中共对南韩的不断渗透。南韩媒体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不再入住首尔新罗酒店，而是改用庆州本地酒店，或者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以后，当日返回北京。德国联邦议院选择党议员克拉的前助理郭建，因涉嫌做中共间谍，30号被判处4年9个月监禁。法新社报道，德国公民郭建被指控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并在2019年9月到2024年4月期间，多次向外传递欧洲议会判决及决策信息，最终于2024年4月被捕。郭建仲监视了在德国的中国民运人士，并收集了包括倪德尔在内的德国选择党内知名政客的情报。德新社报道，克拉称自己对这名前助手的活动一无所知。克拉在2019年7月到2025年3月期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克拉解释说，之所以聘用郭建，是因为郭建的语言能力和经营出入口公司的经验。不过他亦承认郭建有能力获得密码，从而访问邮箱以获取文件。但雷斯登高地区法院裁定，郭建在为克拉工作期间为中共情报机构做事触犯了法律。郭建的一名同党雅琪亦被判处1年9个月缓刑。控方称，雅琪向郭建透露了有关军用飞机、部队和无人机详细信息，譬如航班、货物和乘客的数据，以及军火运输等信息，并将罗恩金属公司员工名单交给郭建。郭建又将这些信息转交给中共。加拿大华裔作家盛树讲，应该对所有海外华人是一个警示，在民主国家生活，你必须要遵守当地法律，你必须要守住底线，你不要为中共暴政做工具。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